中媒财经杂志4月12号报道揭露出北京日结工劳务市场的惨况，两名50多岁的男人为了一份日薪人民币100元的清洁工作，在北京顺义街头抢破头，但是一旁67岁的男子因为超龄根本连抢工的工作资格都没有。该报道指出，每日清晨4点就离弃等待招工的农民工当中，不乏年满60岁的长者，因为部分地方政府早已经自2019年就陆续出台清退令，禁止建筑工地雇用60岁以上的工人，逼他们是这些年只能够靠打零工为生，但是竞争者动，一年几日都是未有碰上是生活亦都是常发生的事情。既然工作难找，超龄农民工是为什么不退休返乡？65岁的白梁春工话俾上海媒体澎湃知，佢自90年代就为咗家计就走进工地，积蓄唔多，女儿亦都要养三个细路仔，令到佢根本唔敢系打退休嘅念头。而另外有一群4月初就守候响上海嘉定区招工点嘅农民工，佢哋年龄从60多岁到78岁都有。根据澎湃嘅报道，有人话做到死就返屋企，另外一人就紧接住话做到老就唔做，并且同时仰头两眼一闭，代表住长眠嘅动作。除咗媒体嘅关注，超龄打工人亦都系近一个星期以嚟微博嘅关注词。其实早响自3月份以嚟，中国多个城市接连至系制出咗建筑业清退令之后，呢一群长期遭到忽视嘅农民工就又重新系跃入大众嘅视野。据《工人日报》3月18号的报道，从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西南昌到湖北的荆州等地方政府都发文话，要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管理，亦即是基于安全因素要停止雇用60岁以上、体力跟注意力都相对衰退的超龄工人，以免发生意外。这个的规定虽然立意良善，但是劳雇的双方都是很头痛。对雇主而言，很多年轻人宁愿是送外卖，亦都不肯接建筑工地危险的体力工作，因此一禁用高龄工人就难招到工。农民工的处境亦都是很难，因为多数是需要操作机器，对比技术的工作都已经将高龄的打工人排除在外，50多岁就是天花板，年过60更加是没人肯用，再加上疫情解封之后各地的经济复苏疲弱，连年轻人都难找到工作，因此建筑工地的是体力劳动的工作自然就是他们最后的栖身之所。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谷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的处境，他说高龄农民工的困境是中国所有农民工的缩影。他表示，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大量劳动力由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但是现时即使是餐饮服务员或者外卖的人，亦都同样面临着失业上升、工资下跌的困境，更加遑论缺乏相关的技术又遭年龄歧视的中年老人。
Despite the fact that Xi Jinping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has hailed the reduction in poverty, but poverty still exists.
罗谷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是欢庆脱贫成果，但是贫困仍然是存在。现今中国最贫困的人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国政府总体上是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其中最极端的部分就是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身上。超龄农民工多数是80至90年代第一批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以剩余的劳动力身份离开农村找寻机会的城市工人，亦就是以农民户籍从事非农业工作，并且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大家经常是以农民工进城来形容他们，但是他们不过是走进工厂、工地或者是栖身城市的社会最低层。当中国以世界工厂之姿态是崛起的时候，农民工即使是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农民工的雇用人数经常是代表着某个产业或者是某间工厂的规模大小。罗谷认为农民工的困境在于他们离乡背井，他是不曾是摆脱中国户籍政策之下身为是农村户的命运， 相较城市的户口，他们的社会医疗保障不足，在家有老小的生活压力之下，忙碌一生，即使是做去了是退休年限，养老积蓄亦都是单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去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是 2.93 亿人，其中50岁以上近8000万人，占比为 27.3%。 换言之，未来10年里面，这个8000万的农民工将会迈入花甲之年。对此，中国官方在27号颁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到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而另外，人社部等五个部门在2022年11月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亦都要求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还是要为他们免费提供就业服务。中国官方虽然认知到了问题，却是未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作为，直到近期超龄打工的人困境再度引发关注。上海市住建委主任胡广杰41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上海虽然在2019年就命令60岁以上男性以及55岁以上的女性不准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但是同时亦都颁布配套，许可超龄工人从事譬如是工地门的卫生、食堂亦是保洁等辅助工作。胡广杰强调，上海计划打造共享型一张床宿舍等措施，亦是可以分租的高低铺床位，以更低价格是服务有需求的高龄的务工人员。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分析，依照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未来应对农民工的问题仲恐怕是会搬出譬如是供销总社加速推动共同富裕等倾向的社会主义做法。
交社最大的特色不就是吃饭不便宜吗？当下的救济就是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供销社最大的特色就是吃饭比较便宜，当下的救急就是让农民工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去吃到饭，另外的就是有任何的工作可以给他们做，中国大陆问题太多，农民工只要不暴动，王国臣觉得他们的优先次序永远就是在后面，中国的习惯就是城市优先。王国臣指出，工作难找的不仅是高龄农民工，官方公布在2月份外来人口失业率达到 5.9%， 已经创下了2022年11月疫情解封以来的新高。随着美中交互，外资又陆续撤出中国，中国就业问题持续加剧。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广东省4月初推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的方案，誓言2025年前要推动10万青年下乡帮扶、10万青年返乡实践，还有10万青年提升兴乡技能，以振兴乡村，平衡城乡的差距。不过方案一出，即是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很多个网民批评官方重回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老路。对此，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庄亦琪认为，中国自十三五的时期以来，即是大力推动城镇化，但是亦都因此而掏空了农村的人口和经济的活力，如今又要让青年世代重返农村，虽然大方向正确，但是若然未做好配套，地方创新的效果恐有限。
他过去就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城市，牺牲农业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乡村是现在这样的，
庄亦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过去就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城市，牺牲农业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乡村是现时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是引力来自令到这些的年轻人回家，这个跟你是城镇化的目标事实上是不一致。无论是超龄打工人还是求职的农村年轻人，就业难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常态。对此，美国学者罗谷说，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仍然是持续加剧农村和城镇人口之间的财富不平等，这个将会为中国社会增添不稳定的隐患，亦都是中国经济模式未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